那么我们再回到坂本先生的老师小原一男的作品，这是小原最早的一个散之家。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结构在这个建筑空间里面就完全的呈现出来，就是上面的那个屋架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这个建筑的一个外观，散之家的外观。到了后面他做那个白之家，小原呢他把他自己的作品呢分成了大概三个时期啊，他叫第一样式、第二样式、第三样式。然后刚刚那个散之家呢实际上是他第一样式，就是说他的第一样式里面的建筑作品都传递了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种传统的感觉。小原呢在日本建筑界中的地位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位，就是说在小原在这个小原一男在东工大在进行教书和实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日本的主流的在建筑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派别，就东工大的这个小原学派和这个以东大为主的丹下健三的那一派。那丹下呢实际上当时呢是占据了这个日本的一个主流的，像日本整个主流媒体全部是挺丹下那一派，丹下机器星啊，他们叫主，他们认为那个是主流，小原呢属于非主流。然后呢在这个主流这些媒体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实际上主流那一派还控制了日本的这个建筑的媒体，实际上建筑媒体那个时候很少去发表小原的东西，然后小原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建筑技术啊那种杂志上去发表。然后像小原那个时候呢跟这个机器星呢两个人就是一对冤家，就是要打架的，就基金比如说评标的时候就不让小原过，小原就非常生气，他们经常就是说是要论战的。所以在小原去世的时候呢，基金还写了一篇祷文，他说他失去了一个参照点，他突然发现他没有对手了，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房子该怎么做了，因为对手没有了，他一直把小原认为他是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日本虽然他们是这样，但是他们其实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其实我把这个事情理解为一个现代性的两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丹下他们在做这个新陈代谢，在做那个都市主义那大的那种宏伟巨构的时候呢，小原是研究日本的传统，研究桂离宫，研究日本的民居，他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主流呢实际上是不认为他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不是很推他们这样一种做法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但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今天小原那一派所做的努力在今天突然一下子展现出来，影响了一代，像伊东啊妹岛啊全都是小原这边影响出来的。所以妹岛在做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时候就给小原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就从来没有说给一个去的世的建筑师去颁一个奖，也是因为他要感谢就是说小原一男在他们的创作所产生的一个影响。他伊东虽然是居竹青训的那个学生，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好像居竹青也是丹下那个派系的，但是他最终他的很多作品受到影响，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小原一男的影响。那么小原一男他的这个白之家是他的第一样式和第二样式过渡的一个，他的第二样式呢就是走向了一个相对来说现代主义方盒子的抽象主义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就是从这个房子过渡出来的。这个房子你从外面看它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日本房子哈，特别是像用了这样的瓦呀这样的窗户啊，但是它的室内他就用一个顶一个吊顶把那个整个那个坡顶全部给它吊住了，然后就留了一根中心的这根柱子在这个室内，他们日本叫做大黑柱，他这个房都是实际上是一个正方形的，这个柱子是在正中间的，我们的房子不太会是坡顶房子不会在正中间摆一根柱子，日本传统房都是在正中间去顶一根柱子的，但是他通过在平面上的一个操作，他你在室内是觉得这根柱子它不是在中间它是偏的，这是这个白之家的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柱子其实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几何的正中心，但是它通过这样一堵墙一分割了之后就把这个柱子的中心感把它去除了，然后它又通过了一个吊顶去把上面的屋架全部给吊住了，所以你从室内完全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白盒子，所以他给这个房子最后取名叫做白之家 White House。 所以你从外面，我当时我想这个房子为什么叫白之家，大概也想了大概至少有半年才想明白这房子为什么叫白之家，就是这样的一个 白色的室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室内空间跟外部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居样式的房子之间的一个反差，这个就是他第一样式的第二项是过渡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致的细节。这照片呢实际上是新的，就是说小袁在设计完这个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房子肯定要被拆掉，因为这个房子正好在规划当中的一条道路上，所以大概20年以后这个房子就会被拆掉。但这个业主他就特别喜欢上这个房子，所以在20年以后他买了一块新的地之后，他就把这个房子有原模原样的又移植了过去。当然移植过去它是完全是个新的。然后那个藤本壮介还专门为这个房子就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当他到这个到了这个这是那个新房子的照片，到这个房子他发现哎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然后他之前看到这个房子都是那种老的照片，木头已经黑了，然后他就觉得哪儿不对劲。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女主人出现了，然后女主人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一举一动她走到那个柱子边上，然后就轻微的靠了一下那个柱子，就那种感觉，她一下子就感觉到就这个房子和那个女主人之间已经合为一体了，就是说女主人在那个房子里面那种非常细微的动作，就觉得这个房子已经存在了60年的房子，它不是一个刚刚造好的一个新房子。然后这个是藤本壮介对这个房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敏感啊，这种感觉。这个是他第二样式的一个代表作啊、或者说从第二样式往第三样式，从第二样式往第三样式就是转弯的另外一个代表作品，是这个谷川之家，是小原给这个日本非常著名的这个诗人，就是谷川义太郎还是什么，就是今年据说要冲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没冲上的那个诗人设计的一个夏天，他们叫夏天住的房子。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袁给他起名字叫夏之家，夏之空间。然后这个房子呢它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小袁呢就让那个斜坡直接就贯穿了这个建筑，他不仅让那个斜坡贯穿了这个建筑，而且他直接让这个房子的起居室就是一个裸露的，原来是什么土就是什么土，就它是一个，当然了这个在日本的建筑里面它其实有一种传统叫土间，它在传统建筑里面哈，就是说有一块就是说他做饭的那块地面它就是泥地，然后再稍微上一个台是它木头搭的榻榻米啊什么东西，它就是脱了鞋就上那个，然后在土间的时候他就是穿了鞋就是什么，就是说拿那些脏的东西啊，或者是拿进来菜啊什么东西，他就是不会受影响，或者是他很多佣人来做饭的时候就是在土间那个范围来做，所以这个他们是有一个传统的。所以他但他把这个给他这个客厅的空间全部用了这个裸露的泥土这样一个空间，当然因为这个是诗人嘛，诗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种特别自然跟自然共存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一个空间。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它仍然是像白之家一样，它把顶上的那个坡屋顶下面的屋架全部给它抽象，给它去除了，像一个白色的，然后只剩下了这样一个结构，只剩下这样一个结构的片段。所以呢这样一个结构的片段在这个空间当中它已经不是结构了，因为小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个结构的意义给它去除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跟这个场地是相关的，这样一个覆盖只有在这样就是在这样一个斜坡和这样一个屋架当中它共同形成了这样一个空间的一个意义，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讲这个架构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一个，或者架构作为一个概念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让结构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概念，而是让结构通过与场所去发生关系，最后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架构这样一个意义的一个作为一个概念的意义。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特别这么大一个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裸露的裸土。我觉得它其实连窗户都不应该要哈。然后最后就住在一个这边楼梯上面，就住在这么小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拥有这么大一个跟自然直接接触的一个空间哈。小原一男的这个上元通的家，这个最早去看的时候是跟王群阳老师一块去，然后这样看完了出来之后嘴上就哎呀巨匠啊巨匠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没看出来，哎，这房子怎么就巨匠啊， 怎么就巨降了？这张照片是我今年二月份刚去的时候拍的，新拍的。你看这上面这棵树上面有两个红的嘛，这是两个半苹果，就是真的苹果，它就直接插在那个树枝上，然后就过一会儿就会一个小鸟过来吃一口，过一会儿就会一个小鸟来吃一口，觉得特棒，觉得它就是特别细心哈，就是然后而且这东西让你觉得，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两个红色的小碗儿，他去一看是真苹果，我想真苹果怎么保护这么好？因为它每天都换的，就是喂鸟的，然后这棵树好像还专门为这个房子就是完整的风景是吧？刚刚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房子在这样一个街道里面，这个是室内啊，然后这是这次去拍的一个照片，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这个结构体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它所占据的这样一个分量，或者说它其实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实际上这个空间当中被这个结构充满了。当然这个当时小袁把这个东西叫做身体与这个结构的一种紧张感。那后来我在说这个身体和这个结构的紧张感的时候，那次是跟这个日本更年轻的80后的一个新秀啊，长谷川豪在对话的时候，他说他又不成，他说这个房子我进去之后完全没有什么紧张感，我待了10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我和这些结构已经融为一体了。当时他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业主其实也他们也交流过，当时业主小月也挺担心的，就这样一个斜的东西，就业主进去之后能不能适应哈？业主说：“哎，没关系啊。”他说：“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可以躺着睡觉，那可以搁什么东西。”然后小月发现这业主特别欣赏这个房子，也是特别的高兴。所以这个房子建成到今天，这是75年吧，就是基本上每年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有很多人去参观，然后业主要接待这么多人去参观。嗯，像这个后面李新刚、葛明。郭一民都在后面站着呢，然后这个是这次在这个东南的一个小原一南展当中的一个模型，这个1:50的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当然可能是后来做的哈，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型也是非常就是像真的一样，就是把这个结构物在这样一个立面里面把它又重新还是有的，尽管这房子都是用的混凝土，但是在结构上用的混凝土和填充的混凝土在表面质感上，小袁还是特别明确的把它区分出来了。当小袁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是小袁一南那篇文章里面的，就是第三种风格，这个上元通的家呢是小袁第三种风格的一个代表作，也是所有日本建筑师所公认的小袁最好的一个作品。小袁自己你看他在做完这个模型看过去的时候，他说了一个词儿，雨林。那个时候他正准备往非洲的几个城市去旅行，也许那就是他为何冒出了雨林这个词的原因。然而当他念出这个一个偶然闪现的词汇，并不是说这个词跟形式上有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他所感觉到的这个设计在设计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种狂野。就这段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最后，我觉得这段话当然是小袁实际上是后来在肯定是在非洲旅行了之后再来写的这样一段话。他到了非洲去旅行之后，印证了他这个房子室内的那种结构架构所产生的那种狂野或者野蛮。然后他用的这个词呢，恰恰就是这个斯特劳斯在那个忧郁的热带还是野蛮的。野性的思维那本书里面所用的那个词，就是讲具体性和抽象性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这段话里面包含了小袁后来对于人类学的一个理解。小袁在去非洲之前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当他去了非洲然后回来在读了这个斯特劳斯那本书之后，他开始理解什么是人类学了。什么是人类学呢？这是他那篇文章的第一段。然后这个是那个刘宗阳老师翻译的，然后我从网上下的，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时间看，然后我就把它打印出来在飞机上看的时候，看完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哈。就说他醒来的时候 他觉得一种跟东京不一样的一种燥热。当他打开空调以后，他才意识到他难受的不是燥热本身，而是旅途的一个疲倦。然后这个里面他用了很多词语去描述。第一个，他从窗户里面推开窗户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他想象的非洲，因为那个是法国殖民地嘛，所以基本上看到的好像跟世界上很多跟法国很多的城市没什么区别。然后再看，他也捕捉到了一些东西，什么呢？一个是树木，因为树木是跟一个地方的气候跟那个地方的场地是有关系的。你在法国你不可能种出在非洲那样的树来，这个树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田野啊。然后他再去看，看到那个树的下面有五或者六个黑人，人他也是那个地方的，是不可以变的，房子都可以变，但树和人是一个他身上代表的那个场所的一个特质。然后其实当小圆看到，当他认识到这个树木和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他已经决定回来了，不想再看了。